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这一次主题，来实践嘛哈。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坐着，我们现在是在怎么样？我们现在不是坐嘛？我们现在怎么走是吗？实行嘛哈，实践。所以在走，不要打瞌睡。以前我们在那个当兵的时候啊，不是行军吗？有的人很厉害，行军可以睡觉。希望我们的厉害不要表现在这个地方了哈。我们这一堂课要讲什么地方？各位可以知道，知道翻到了吗？西嘛，是吗？佛法的信徒是吗？佛法的信徒，这个信徒啊，我们一般来说信徒，信徒。都就会让我们想到什么？宗教，可以吗？宗教。当然有时候什么主义的信徒，但是那样信哦，不像宗教这样的信嘛。所以导师有一篇文章，各位要知道我要讲哪一篇文章吗？啊，是，我是宗教馆，我们同学都知道。我随就会举，就是一切的人类的文明，一切的人类的文明。一切的人类的文明哦，宗教可以跟其他的人类的文明相对论，怎么样相？看到可以跟科学啊、哲学种种种种的其他的一切的人类文明都可以对论。你看其他的一切的人类文明，我们说那个追根究底的那个思想就是哲学，对吗？但是他在怎么样怎么样，他在修行的这条路啊，他基本上。大家都不满意这个世间，你看最开门七件事也是我们的意欲嘛，想要去改善的。但是除了宗教之外，其他的人类的文明，他想要改善的，改善的这个世间哈，他改善自己，他没有离开这个人间，没有离开这个世间在改善自己。我们去观察，这个就要跟宗教来做对比。只有宗教，导师不是说到那个人类的宗教意义，是把我们人类真正的面目就在那边展现出来了，人类的真正的面目。因为宗教啊，就是不满意到什么呢？不满意要彻底的改善我们自己。你看到、哦、我们宗教所信仰的对象，外道就是上帝嘛，是吗？阿拉，我们佛法呢，三宝，对吗？就是不满意到这个地方。而且都是不满意这个世间，一般的宗教他不满意，他要到哪里去？他不会在，他要到哪里？天国嘛，是吗？天，都是冲破这个世间，冲破自己。我们一定不甘心自己死掉，就这样咯。我们不甘心我们现在的啊三人类的三大特胜啊，知识的啦，感情的，感情是慈悲嘛，意志的，我们那勇猛胜，我们不甘心就只有这样嘛，哈。而这个呢，我们人类的不甘心，真正的彻底的去把它表现出来，就是宗教。这一点我们真要看到，也只有人类才有宗教。所以这个信徒啊，佛法的信徒，我们就要想到宗教。但是佛法，导师说佛法是宗教，但是不就是不是一般的，你看不是一般的文化。佛法是宗教，就表达它不是一般的文化，也不是神教，是吗？是德行的，是吗？是理智的、德行的。有时候导师会加上人本的宗教，所以导师的那个不是在说一切有部为主之论书，以论师之研究吗？他闭关之后写的，要把那个印度之佛教，然后不满意，他要重写什么几大部头。他在秩序当中就说到，他几年前、二十几年前、二十五年之前，因为他在写那本书的时候，他说二十五年之前左右了，就是那印度之佛教，他不太满意，他要重写。但是导师说到，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他的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完全没有变，可以说没有变。第一个就是佛法是宗教。但不是一佛法是宗教，主要就在说明什么呢？不是一般的文化，不是一般的文化。 但是宗教它不是神教，不是神教哈。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充分的觉知哦。导师甚至在那里这样说到哦。导师说，如果说这导师把它分成八大类，第一类就是这个。导师这样说到，如果是这个是大致正确的话，这样八大信念你看嘛，大致正确的话，纵然导师这样说，他的论述再次再错误百出，也不会遮掩他的那个光辉。但是假设哈，这八大信念你看法哈不够正确是吗？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导师说你纵然的叙述的再正确哈，也不是重，也只是重复说而已喽，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类似这点呢，我们自己要充分的觉知。为什么导师说佛法是宗教？改善自己，不要离开自己。导师不常说吗？问题在自己。导师说那个八苦，前七苦是知末的苦，略说五蕴炽身苦，一切就。主要是自己，就是要改善自己了哈，要改善自己。而这个改善自己，我刚才说到，大家都要改善，对吗？但是宗教的改善就不一样了。我们要彻底的，你看外道神教就要像他们的上帝，他们不能够成为上帝嘛，但是他们要德行老到天堂去享福。佛法就要成为三宝，是吗？所以这个在这里，我们就大概我们来再很快，成为佛法概论应该大家都很熟是吗？很熟，希望了哈，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了，尤其我自己了，希望我们每一次都能够温故而知新呐。学习导师的著作，不要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层级，在某一个层级很熟很熟，那个很熟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但是导师的著作是。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嘛，他不用跟别人比哦，我自己比就，我自己哦，跟自己比嘛。十年前第一次读到老师著作，然后十年后、二十年后之后是怎么一回事，是吗？所以就自己跟自己，就是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嘛，哈。所以我们不要只停留在一个层级，很熟很熟，倒背如流那样，那样的话就太可惜。我们要每次的闻思。然后就有比较亲切的体会了，这样我们就会渐入渐深，这样。所以那个在讲到，我刚才说到那个佛法，导师说那个是宗教，但是不是一般的神教。早上的那两堂课啊，那就是这个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第十五章对吗？佛法的信徒，早上的两堂课就是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嘛，各位，那在第十三章，其实前两章基本上可以说是因为这个已经在苦集灭道，已经在修圣道了嘛，在圣道啊，道了、啊、中道行，其实前面早上那两章可以说什么呢？通论、通则，我们要去实行，要去通则，就是那个理念啊。其实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是什么？我们翻一下哈。哎，我们翻到那个 A1 是人类的德行，有看到吗？我请各位好好的读导师著作，我们如果能够温故知新，我们就会感觉到身为佛弟子是多么多么幸福的事情。你看哦，一般的宗教就神教是吗？所以一般的宗教的道德是神的道德，可以理解吗？神爱世人，所以我们也要爱世人。离开神就没有办法说什么了。但是佛法是人类自己的宗教，所以道德是人类自己的德行啊。所以你看哦，导师在那个地方嘛，哈。就是从神本到人本，而人本呢是从少数人到多数人，而且不单单只有人是吗？是从人类到一切有情。但是导师也说到了哈，要普济一切有情，但是以什么为根本？ 人类。这个我们要充分充分的觉知哦。这跟世间一般的哲学或一般的那个人道主义的人本主义是不同的哦。佛法是普济一切有情，但是以人为本，因为只有人的三大特性，只有人才有可能学佛成佛，而只有从人这个地方出发呢，才能够从人来去济，就是救济一切众生。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吗？所以我们不是常在禅修的时候，各位啊，禅修一些难转的嘛。禅修的话一定会什么？在禅修过程当中一定事无量是吗？慈心观要普及哦，这个还是人类的德行，人类。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点，假设我们常常思维的时候，尤其跟导师说到的人类的三大特性，连天也比不上的这个地方，我们一再一再的思维，我们说连人类的三大特性。没有离开你我他哦，就在讲我们自己哦。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啊，真正的大人了。一般的神教哦，你说要冲破冲破冲破冲破，还是小孩子的冲破，因为还是他力啊，是吗？所以这一点，我们如果说在温故知新，然后在语言文字老师的语言文字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自己，就是有情身心、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啊、尤其是佛法概论、好，这个是人类的德行。第二个就是正觉的德行、啊、正觉还是只有透过人才有可能正觉嘛。所以正觉的德行一定要去修行，记得人类的德行，我们从无闻凡夫变成怎么样？有闻凡夫。有闻凡夫，你看第一个就是依法修行的现阶。依法，我们无闻凡夫就没有法是吗？现在我们已经变成有闻凡夫嘛，所以依法修行就会现阶，就是正实相嘛，正实相就转凡成圣了哈。啊，成圣之后呢，就有正觉的生活表达出来。一表达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生活当然是，各位啊，我们现在要依着八正道去行，对吗？解脱呢，更是哦。我现在是最需要修行的。我们不是常说我学人学人莫学莫学吗？我现在是最需要修行，但是我不能够称为有学。有学才谁才能够称为有学？圣者出果。我们不是常说见地，见地，地就是真地嘛，就实相。见地就得到什么？不是见地得道吗？那个道就是圣道。那你刚才说到出果是吗？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学得有模有样，因为他得到圣道嘛，发自圣道都得到，他真正的依教奉行。而我现在最需要学，但是我学得不像样。但是我们千万佛菩萨不会觉得我们学的不像样就会讥笑我们，就像我们对我们的 小孩对我们的孙子，我们会不会说他在婴儿他在爬的时候我们笑他，会不会笑他？不会嘛，一定在前面去很呵护他，好好的去引导他嘛，这样可以理解吗？啊，所以是最需要学，但是我们因为在佛法当中会看到希望，依着法而来的希望。现在很多很多的那个正能量的语言啊，都是情意而来的语言，那个会打倒我们的是什么？是情意哦。我们的压力等等会打倒我们的是情意。假设我们只有情意的力量，那个好、哦、情意而来的正能量，连说出这一句话的人，那个时候他也受不了。那佛法的正能量，佛法才是真正的正能量，因为佛法是依，不是依着情意。而是以智化情，以智导行，智慧。佛法的信心是来自于什么？圣解，圣解。信心可以就是情义哦。所以佛法是不共世间的。一般的信心，神教信心就是我们说佛法就是没有智慧的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教他们很多很多，他不是有神学吗？中古时候那个哲学都变成神学的女仆了，是吗？那又叫黑暗时代。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再怎么样的神学，也是劝大家信仰他是上帝而已哦。那佛法就不一样。世尊在《安经》经上说到：“ 不要说不是他到一个聚落去吗？那个聚落主就跟他说：“哎、欸，哪一个宗教啊？去讲就讲他最好最好。”啊，是这么这样回答吗？就是也不要说因为是我说就相信，你要依教奉行。所以就可以看到佛法的那个真正的，否则大家都说他有智慧，尤其是印度的宗教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宗教。你看现在印度人的也一样哦，印度教你看表现出来就是这样哦。所以只有佛法才能够更高的观点，才能够看到它到底是什么位阶，它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充分的去觉知到所以如果我们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之下呢，它会推动着我们向前。所以有学就是圣者，当然有学他就行八正道啊，他那时候行哦是有学位是吗？等到阿罗汉就是无学位了，所以他的行动当然是符合八正道。各位哦，最正常的是谁呀？世尊哦，世尊成佛的时候，他不是哈、哦、显神通去度五比丘哦，他是行人事哦，走路去的哦。世尊生病的时候，他不是说啊来靠什么靠什么，还是生病还是吃药哦。人哦，导师这样说到嘛，就是吉人成佛，成佛不碍于为人，所以最最正常的是世尊哦，最正常的，所以不要离开人类。这个也是虚大师说到的嘛，哈、哦，什么吉人成佛，那最真现实是吗？真正的最现实的啦，那现实是好事，不是坏事啦。就最事实的了哈，啊，等到就是离苦乐两边的中道行嘛，所以佛法真好。你看哦，信解行证，我所信的就是我要去理解的，我所理解的就是我要去行的，我所证到的就是我所相信的，所以那叫正信，对吧？所以是任何都是什么？纵观统一的哦，纵观统一当中，当然还是有它差别相，但是差别相是不是自信的差别，而是什么缘起的差别，有它内在的相关性了。一等到说中达到正解的时候，正解解脱的境地，会有因为个性根性的不同，好药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个就会说到我们等一下要说到的三乘共法的声闻缘觉，还有大圣不共法的菩萨。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跟大家一起再来看一下呢？就是温故知新一下呢，只是在让各位更亲切了解到，只有佛教才是人类自己的宗教，只有佛教才是人类自己的道德。只有在这个地方啊，要有法哦，一定要有这样的法，我们才能够看得到佛教跟一般的宗教的不同。依着正见哦，就是依着眼睛，然后导师的著作都完全没有离开缘起相，就是没有离开我们自身。包括这个人类的德行、正觉的德行，刚才特别说到吉人成佛，成佛不碍为人，我还特别提说谁是最正常，世尊。所以这些就可以让我们的自尊之中，但是不会自满。为什么会自尊自重呢？就是看到我们人类无限的可能性。世间也在讲说人类是无限的可塑性是吗？他们的无限最多到哪里啊？他们的世间的无限到底到哪里啊？人天哦，人天。为什么哎，阿含经不是说到有世间八正道、出世间八正道吗？决定在哪里？正见呢？所以世间带领的八正道，就是人天的功德啊，就是世间八正道啊。所以要有法， 一定要了解法义，他才能够去推动的我们往那个最好的方向前进。否则我们无，所以世尊在《安经》信贤种凡夫叫做无闻凡夫，一点智慧都没有的，有薄薄的福。什么叫薄薄的福？就是人天福。无闻就是没有智慧，没有什么样的智慧，出世间解脱成佛的智慧。嗯，好，这个就在说明啊，我这个信徒对吗？佛教的信徒是我们自己哦，是多么多么的幸福的事。我们这一生能够学习到佛法，又是能够跟印顺导师的思想做连结，而且哈，还留得住，还愿意给自己机会、给自己时间、给自己耐心的话，我们要欢喜。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刚才说到，导师都不会离开具体的缘起相。前面那一节就是人类自己的，而第二节课呢，就第十四章，就会进一步去说人，对吗？人是色心平等平等的有情嘛，运处界都是色心平等平等的，五蕴它是种植在心里的，六根呢，六处种植在生理的，六界是种植在物理的，对吗？但是不管怎样都是色心和合的。老师说佛法是有情呢，是色心和合体，谁也为不了谁，不是唯心论，更不是唯物论，谁也为不了谁。但是导师这样说到，佛弟子都是承认由心论，由心为主导的由心论。所以接下来就说了，由心论就是德行的心理要素，依着这个心去推动我们的行，然后依着行来净化我们的心，对吗？我们的心最要净化三心圆成的时候就成佛。哎，第十九章嘛，什么菩萨众的德行啊，所以就会说到这个三个。其实导师会在那个早上的各位应该都很熟，不是无贪无嗔无痴吗？三三根吗？三三根就要依着什么？除了三三根之外，就是这个三大项，是吧？道德的意向、道德的努力、道德的纯洁，对吗？三善根就是人类的三大特性，往好的方向去开展，对吗？就是人类的三大特性嘛。其实这个也可以哦。我常说，佛法就是空中中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它的差别万象，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去理解它哦。不是说啊，中观空中，只是说无自性。导师说，导师这样说，空性是缘起的空性，出发点是缘起法哦，要在缘起当中去观察它的空性哦。龙树中论的那个标中不是八部缘起吗？导师的一切作都没有离开缘起说性空，包括佛法概论哦，成佛之道。所以不要离开缘起说性空。但是它的缘起相差别万象，我一定要清楚地去理解它，因为任何的一个法就有它的作用，都要去理解它。但是不是自性差别，而是缘起的差别。什么叫缘起的差别？什么叫做不是自性的差别？就是有此有彼，但是此彼谁也离不开谁，就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的。所以无贪无嗔无痴，假设现在说到道德的意向、道德的努力、道德的纯洁，其实这个三大类已经把那个我们一般不是说阿毗达摩的那个十一个善心所吗，基本上就融合起来了，主要的就在这里。而这个三大类我们又可以来看咯，又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人类的三大特性。你看道德的意向就是道德嘛，惭愧，那就慈悲咯。但是慈悲啊，道德的意向不是要有三真相吗？智真相、法真相、世间真相吗？哎，这个还是人类的三大特性呢。智真相就是勇猛前进嘛，法真相就要智慧嘛，世间真相啊，慈悲啊，不要恼怒众生啊，是吗？还有那个世间智者所说出来的，他也相对那个时代那样的因缘，也有它相对的好啊。你看一样咯， 我们如果了解之后，我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去教化，有方向，具体的方向去教化我们自己的人类三大特征哦。啊，这个你看哦，意象道德的意象还是三正上呢，还是没有离开。我们说道德的意象相对来说，相对于道德的努力、道德的纯洁来说，道德的意象相对来说就是道德，是吗？就是道德的，我们说道德的真正的价值就在自觉嘛。应该做的，别人没有看到我要做；不应该做的，没有人看到我也不做。那就道德的价值，就是道德的，就是意象自觉，自觉。那这个道德的努力，相对来说，人类的三大特征，努力嘛，精进往目标去努力嘛，那就意志喽。啊，这一道德的纯洁就现对吗？导师，但是导师在那个常常做解释的时候，不是现，要成就现叫什么？因为依着现的四个阶段，就是什么智慧的四个阶段呢、啊？闻思修正呢、啊？所以这个现是什么？这个现是由于圣解无因产生现，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叫做自信。智慧的相信，也就是老师说到大神的波的四大究极体相，就是信智一如的信。所以老师在那个地方，老师大家早上都有读到嘛，就是因为这个老师不是这样说到吗？佛法对于智慧的重视，所以这个就不是一般的神教。你看就会在任何的导师的著作当中看到真正的依着智慧哦，依着法。就会真的看到外道他在怎么说，他在说到他们的天花乱坠，还是不受惑。但是这不受惑不是说我们用情义的力量在抵抗他哦，不是说我是佛弟子，我就是一定佛法最好，不是这样哦。用智慧摊开来看，但是一定要有更高的法才有可能看到。我常说，有没有法就没有智慧，有法才有智慧，但是。你有什么样的法，你就有什么样的智慧。嗯，好，所以这个心理要素对吧？由心论嘛，由着这个心呐、啊、去推动行，依着心，三心就可以分成三行。信自卑的心去推动，就可以分成信自卑的行。哎，这个。佛在人间啊，我想这些都很熟。你去看导师不是有一篇文章吗？人间佛教要略吗？最后的一节就是修持的心要吗？就是依着这个来说咯。好，那个第二节就会说到，既然是由心论，先讲到了嘛，然后具体要如何去行呢？那就是从平常到深刻与广大，对吗？平常跟就是五圣共法咯。深刻当然就是三乘共法，深刻就是出世间嘛，广大就是大乘不共法了，是吧？平常就是人间正行，就在人天福，但是这个还不够，要深刻。佛法的出世间不能够离开世间，所以不能够离开世间的改善说出世间，所以成佛之道就是五圣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而在这个地方啊，导师在成佛之道的第二章啊，不是特别说到吗？依下能起上，依上能摄下吗？导师在那边地方注意去观察，你看导师在秩序就这样说到嘛，依人成正行，依人成正行，为什么能够入佛道呢？因为就是人成正行实善，就是跟大乘三见相应，他就直入佛道。所以假设。我们说我们要把人类三大特胜往好的方向去开展，我们千万人的三大特胜、哦、不是会好、哦、人为什么是生存之枢纽啊？我们把人的三大特胜、啊、往不好的方向去开展，就是贪嗔痴，一不小心堕三途、哦、就是人有三大特胜，我们但是我们把好的方向去开展，最少要什么五圣共法的三心，对吧？最少啊，那个信愿就是增上身心嘛，慈悲是什么？慈悲众生缘慈，对吗？ 智慧呢？世间的智慧啊。我们刚才不是说到圣道到底是世间八正道还是出世间八正道，决定在正见，对吗？一样咯。你说世间正见，世间正见的话就是不是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五圣共法的那个世间智慧啊，它就是有人有法嘛。有人有法，他的慈悲当然是众生原慈啊，有时代的众生在时代的在受苦嘛，啊，他的智慧给他看到的就是人天善嘛，真上身呢，一生比一生还好啊。所以人类三大特性可以就心去推，就是三行嘛，啊，就道德行嘛。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的来理解的时候，你看哦，一下能其上，其实一这个。在导师在《通之道自序》就这样说到：一人人成正行嘛，可以持住佛道哦，就大乘三心相应。也就是导师不是有学佛三要的那一篇当中有一个学佛三要吗？不是从特殊来说，那个菩萨是超胜什么人天声闻缘觉，对吧？从含容大来说，就可以容摄他，可以容摄，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咯，就依上能摄下，依着大乘三心去推、去行、去行十善，这样就自然自然就摄得五圣共法的功德、三圣共法的功德，直入佛道。也就是依上能摄下，就会从平常到深刻与广大。这个跟我们中国传统佛教的那原教不同哦。都在成佛之道自序不是这样说到吗？原教。虚大师不是说到原教啊，到底也是怎样偏取，对吗？到底也是脱空了，他这底下的那一部分他 不一定要需要啊，所以虚大师说到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所以我们一上能摄下是正好去成就一下能起上，所以五圣共法是五圣都要有的法，三圣共法都是三圣都要有的法，五圣三圣都有菩萨，大圣不共啊，就是菩萨有的法，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就是依上能摄下，用大，我们把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性往大乘三经方向去开展。但开展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是行十善，那就是大圣善，对吗？五圣共法不是说到十善是人天善所依，还有三圣圣法力，是吗？决定在游行论人的三大特性，所以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现在还是依着大乘三心在修十善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成就一向能取上呢？我们如果用五圣共法的三心来修十善的话，我们得到的那个就是人天善，但是大圣不共法的三心来修十善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法华经讲的那五百游行啊的当中啊，那是直线道啊，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啊，从第一零游行开始走嘛。但是我们是走在什么大圣不共啊，是走在哪里啊？走在中央直线道，它是用大乘三心的方式在修十善，跟三五圣共法的三心在修十善，它就是一层楼，它到一百游行它就下车。但是大乘三心要不要走那一百游行？要啊，但是他依着什么来走？大乘三心修十善来走，所以自然而然依上能摄下，就自然而然他不会踏空，不会踏空，他自然而然会先从人天善成就起，会先成就人天善。就像我举个非常非常具体的，就像好，我们现在依着大乘三心修十善，对吗？我们一定一定会让我们的烦恼会先从哪一个地方减弱？会从五圣共法的那个烦恼那个地方去减弱，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我们是用什么当让它减弱呢？是用大圣三心的方式，而不是什么叫大圣三心的方式呢？就是菩提愿、无言慈、太极空智，他当然会在我的身心会当然会先表现出我对那五圣共法的那个层级的烦恼，我先对付到吗？但是我不单单是对付他哦，不单单是对付五圣共法的那个层级的烦恼哦，我连更生气的烦恼我也一样在面对他，但是哪一个会先收效果？比较低的那一部分，这样可以理解吗？比较低的那一部分嘛。 但是跟那个五圣公王在修，他就是那样的层级。而且我们不单单是五圣公王先走，我们因为大圣不共王是三层楼的蓝图就一起出来哦。三层楼的蓝图，所以我们的那个大圣不共法的第一层楼啊，比五圣共法的第一层楼都是一层楼，对吗？哪一个比较宏伟啊？地基比较广大，当然是大圣不共法的一层楼嘛。所以虽然都是一层楼，大大的不同哦。而且那个大圣不共法是三层楼的蓝图一起就出来，华严的五百由行就是这一条大道出来。而且导师也不是随便说啊，也不是画大饼啊，他是非常具体的依着法义具体的说明。好，所以希望就是从平常到深刻到于广大，广大就大圣嘛。好，接下来就会说到，特别会说到深刻的争议了，因为它是枢纽，所以有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但是如果我们用的大圣不共法的成佛之道，各位也非常熟嘛，哈。所以假设我们可以把它互相的啊对照对着看的时候，哪一天我们就会觉得哦，有一个方向。而这样的方向哦，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咯，它是带领我们向前的方向。我觉得老师的著作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就是在说修行，包括这里啊，刚才特别说人类的德行，人类自己的德行，跟神教的博爱，它是出发于神呢，而且那神的道德还是阶级爱是吗？还是众生原始的阶级爱的底里透露出残酷的种子是吗？所以他这一生就要判他生死呢，而且信永生不信永活呢。你看学习方法多好，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贪嗔痴嫉妒一点功德都没有，但是我现在走的方向，他们上帝不知道，那上帝他不知道了。所以这个是多么多么可贵啊，对我而言那是无量劫而来的难得哦。因为导师不单单升官啊，而且来的广大行啊，而且是升官广行二地无碍。你看导师在不是这样说到吗？智慧与慈悲同居缘起的正解，智慧慈悲就铸成我们的菩提信愿嘛，福慧两足尊就成佛，那就是人类的三大特色呢，往那个非常好的方向，最好的方向去拓展了。好，接下来就是你看，早上就整个的在做说明了，对吗？可以说就是通则了，就是我们要行见的时候它的通则到底是什么啊。接下来就具体的，那通则有没有离开我们自己？没有哦。而这个在行见，所以我们不要离开前面那两章来说这里。接下来就是第十五章佛法的信徒嘛，我们看到那个本文那个地方了，我在那个注第三页嘛，佛法的信徒，我上面不是有个那个注脚吗？我就是在对我刚才跟各位说到啊，那个宗教啊，佛法是宗教，但是不共一般的神教了。好，这个就各位自己看了。很快说一下了，我希望我常会这样说了，我常会这样强调各位啊，这个讲义旁边一定要导师的著作，导师著作放在旁边是吗？这个讲义有时候会纵然我切得很好哦，还是割裂对吗？纵然我切得很好哦，它还是卡卡对吗？何况我常切不好对吗？所以各位就旁边放导师著作，但是讲义也不是故意为难各位啦，只是说初学嘛，先好这样看一下，然后再看回导师著作，看看能不能看到更多东西。好，所以注脚也放了不少对吗？各位 我也不是故意要为难各位啦，我的注脚都是导师的著作啦，我是希望依着导师来解释导师嘛，只把相关的把它放在这里了，所以刚开始看不懂，不要起太大烦恼了，因为我不是坏心啦，我是好心啦，啊，你就先放着嘛，反正你放在那里没关系吧，是吧？嗯，等到哪一天，你一次一次看嘛，慢慢看，不急嘛。我们给太多的是，我们一生啊，大好时光是吗？大好的那个都给那么多事情机会时间了，对吗？现在学习佛法了，学习导师著作嘛，也给我们自己一些时间、一些机会，是吗？一些耐心嘛，好，我们来看，很快的看一下目次，第一页，佛法的信徒基本上导师用了两节在做说明，是吗？就是信徒必备的条件。既然必备的条件，就在说明信徒是什么呢？也就是定义。我们不是一般说定义就是定义出一个东西出来吗？而佛法的信徒叫做信徒是什么？啊，就是佛信徒必备的条件。就第一节已经定义出来了，佛法的信徒是什么？知道了啊，这个知道之后呢，就是佛法有种种不同类型的信徒，所以导师把它分成这两节了。所以导师的那个，我想各位亲近导师著作很久嘛，所以导师的著作不是言之言味吗？有些人呢言之言味都很清淡，对吗？导师的言之言味浓得化不开，但是我们要珍惜哦，我们要清藏到一点那不得了。或者其他的你喝了一大口进去也没有什么，是吗？所以这个两节 我的理解大概可以先初步了，初步就依着这样的来理解，说导师为什么这样的次序了。你看，跟前面的那导师的佛法概论是专论哦，第一章到二十章，导师在写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二十章，基本上有一个大架构了，大架构出来是吗？所以就会有第二节佛徒的不同类型佛徒不同的类型，必备的条件呢，那个就是我就是下了两个标题嘛。就是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导师的成佛之道，导师佛法概论那个第一层级的那个科判各位不用改。为什么不用改？就是导师的著作黑体字，对吗？所以编这份讲义的这个前面这个很好编，就依着导师的就是不是有黑体字吗？皈依三宝，另外一个是什么？受持五戒，就是要皈依受戒。皈依受戒才能够成为佛，就是佛教的信徒。我们一般说信徒是吗？我们说信徒，我刚才说信徒就是宗教，对吗？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称呼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称呼，我们是什么？佛什么？佛弟子。其他宗教有说佛弟子的嘛？有说他们的弟子嘛？我们一谈到弟子，都相对什么来说？老师。老师是什么？教我们什么？智慧的这个了。我们说佛法的信心是来自于圣解嘛，圣解就是智慧嘛。成佛之道第一章皈见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在说明皈依的体现是吗？皈依的体现，你看前面那个就是共世间的皈依嘛。若人自皈，不是所说皈依者，心也有一体，皈彼其相，彼依彼得究竟，或是宗教。共世间的皈依，共世间。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佛教徒，我们一定要有宗教的生活。什么是宗教的生活？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心的生活？有目标的生活。但是佛法的信心来自哪里？圣解，就是正见看到嘛，看到这一条路。所以里面又是佛弟子。所以那个成佛之道的第一章的最后一个偈颂，我们刚刚说佛弟子就是弟子，就是跟老师嘛。我们说学了教育之后，我们才会从小孩子变成什么大人。 若人自归命，自立自依止，世人则能弃归依真实意。大乘哦，所以学习佛法才能够真正真正的成为大人，就是往大人的方向前进。所以我现在纵然还没有出生，他在胎儿，甚至还在排队，但是他到底是人类的胎儿，他终究会变成婴儿，是吗？然后会变成小孩，会变成大人。你看到、哦、鹦鹉学语学得再怎么像，它也是鹦鹉，那人就不同了、哦。所以没有自尊自重了。为什么？人类的三大特胜。所以就是这两类才能够真正真正成为佛教的信徒了、哦、至于不同的类型呢，基本上知道信徒了，就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就有在家出家，是吧？在家出家，然后第二类呢，声闻与辟支佛，辟支佛就圆觉，那就是二圣，对吗？也就是三乘共法。然后第三类型就是菩萨，啊，好，基本上我们很快哈、哦，就是把导师的著作，就是原来的很大架构的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很快的看一下，还是在那目次啊、哦，皈依三宝，皈依三宝的时候，我们底下就是观无啊大意嘛哈、哦。本节总说就第一节嘛哈、哦，就是皈依受戒才能够成为佛弟子，它是中道行的根基。中道行的根基，这个中道行我们不要忘记哦。那个前面第十三章开始就在说了哦，啊之后更是了、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就从第十三章就开始了，我们要成为佛法，在三宝当中去中道行，在三宝当中去怎样去从神本到人本，从少数人到多数人。你没有修学佛，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但是你要成为佛弟子，要去修行，在三宝当中去修行，你就要成为佛弟子。而那个不要忘记前面的第十三章、第十四章都是、哦、啊，当然前面都是啦，只是说依着相对来说嘛，那个苦集灭道相对的差别来说的时候，可以这样说了哈、哦。好，所以在正论那个地方也会说到皈依三宝的内容，皈依三宝的内容，第二个就会说到皈依三宝的深意，那个深意就不共一般的皈依了。我刚才也很快说到什么，那成佛之道的第一章的最后一个偈颂。那就是不共世间的皈依，那个也就可以看到导师为什么一再一再的强调，那就是要让我们自己也成为三宝。我们现在依着外在最好的真善缘，外在的三宝，但是我们最好的真善缘，清净缘是谁？我们自己啊。嗯，那就佛法的深意了，让我们之后也成为三宝。我们现在不是说突然成为三宝哦，我们现在也是往三宝的方向去具足哦，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的本性就空寂性嘛，是吗？嗯，而我们去修行，我们就成为佛弟子嘛。像类似这些，我们自己现在就要渐渐去觉知哦。哪一天我们真的感觉到哈、哦，我们真的很亲切感觉到说，哎，我真的是在三宝当中学习佛法，自己很亲切哦。哎，恭喜你哦！就像小孩子哈、哦，哦，他父母亲给他做靠山呢、啊，是吗？什么问题来就说，哎，就会有一个靠山在，但是这个靠山不是神教人的靠山哦，是正见为前导的哦，否则哈、哦，靠山什么，山倒对吗？靠人倒对吧？那是世间呢、啊，那佛法的话，那个是我们最好的真上缘。为什么是我们最好的真上缘？自立之意志嘛。导师不是常说，哎，缘起法呢？佛法是缘起法，当然是他真上嘛。但是他力要经过自力的合理应用，所以如果我们一再一再的闻思过程当中，我们会非常亲切的感受到导师、哦、那个、哦、好像、哦嗯、非常和蔼亲切有耐心的老爷爷，对吗？就在一旁，哎，这样讲应该不会很不恭敬吧，不是有时候也称呼那个世尊是老人家吗？是吗？他就循循善诱，但是这个也要我们自己去感受， 就一次一次的就有这样的理解了。好，我们来直接来看内文了，第三页第四页了嘛。好，所以那个皈依三宝这个整个嘛，这个有空一个字对吗？哦，那个第一节的，不是最那个第一层的科判就依着这个了，皈依三宝。佛法的中道行，不论浅深，不论浅深是什么，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都必以皈戒为根基。你看哦，看到这里哦，成佛之道为什么导师第一章就是皈依三宝章？皈依戒就是皈依受戒了，才能够成为佛弟子，从此投身于佛法，开始一种直接间接开始一种回邪向正、回迷向悟。回邪向正是指什么？回邪向正，邪是什么？外道了，正就佛法了，也可以就开始。那回迷向悟，如果这个两个相对来说哈，如果说回邪向正、回迷向悟相对来说的时候，因为并在一起嘛，老师用逗号是吧？前面就是五圣共法了。啊，回迷向悟，回迷向悟三种共法以上了。回迷向悟就是出世间。出世间有两类，三乘共法还有大乘不共法，所以导师说三乘共法就是出世间，大乘不共法就是出世上上法，而就是革新向上的形成嘛。革新革什么？革命是吗？革我们的什么？革我们的无始劫来，注意哦，革我们无始劫来哦的生死根，这个生死根没有把它革啊，我们进未来际还是无明长夜漫漫看不到心，所以从无闻凡夫变成有闻凡夫，那才能够真正向上的形成了。好，那个注脚，各位去看它。我想这一篇哦，这一篇的文章里面的注脚，各位哦，如果愿意看是可以看，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哈那个烦恼起来了。慢慢看的，我也是哦，我也是一次一次的看的哈，要温故知新嘛哈。好，这个是本节总说，啊，接下来就正论皈依三宝，因为这个是放在皈依三宝底下嘛哈。好，先说皈依三宝的内容，皈依三宝的内容可以跟成佛之道的第一章那边做一些对比，这个皈依的要求。皈依的要求就是我们在生死太苦太苦的，所以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什么叫要求？就是要求得到救济啦，就像我在大海当中哦，要求什么？有船来救我啦，三宝船对吗？好，这个我注脚也放了一些了，各位可以去把它。希望啊，我们在温故知新过程当中呢，能够渐渐的去温暖到我们自己的心了哈。过来就皈依的仪式，一定要自誓说：“我从今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是说出来是吗？还有僧，僧是什么？恭恭敬敬就是典礼对吗？就牲口就要表达出来。各位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仪式哦。我们说业是有什么三业对吗？牲口意业对吗？而且从意业，我们忠心的由意业忠心的在三宝面前忠心的那个身理佛口说，那是最好的三业。你看世间人现在不是一直在谈那仪式感吗？各位不要只是那是仪式哦，那是我们由衷的，那牲口意业，那是最好的实善哦，不是牲口意业吗？由衷的，你看意业啊，无贪无嗔不邪见的，这样表达出身口在三宝面前，三宝是最吉祥的，所以不要认为这个只是仪式哦。透过这个身口意业，而且啊，我们说那个利益戒啊，是身口才叫犯哦。我们不说菩萨戒啊，我们说那个利益戒啊，七众的那个戒啊，要身口犯才算哦。是吗？所以那牲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好，那对象就三宝嘛，皈依的义气，就是我们 皈依的义气，下一页嘛哈，导师集经呐、啊，佛如医师，法如药方，身切如看护。哎呀，这个各位想到什么？成佛之道的那个病想、医药想、因重疗治想，嗯，啊，为了解脱对吗？解脱世间的老病死、贪嗔痴病，可以说老病这个相对来说缘起差别相嘛。贪嗔痴就是心病，老病死就是生病。为什么会有老病死的生病呢？往往是由心论，主要是什么？贪嗔痴，因为贪嗔痴，所以一生一生的来，一生了就会老病死。好，所以一定啊，身心的一些的病，一定只有佛法了哈。皈依纯医药，不要说哈三教同源哦，不要天佛同化哦。我们一定要看到，佛法不共世间的地方。我们亲近导师的著作嘛，这一点我，是可以看到的啦。一看到人，再怎么样就不会受迷惑，看到就不会受迷惑。好，现在又会说到下一页嘛，皈依三宝的深意，不共一般宗教。总说就是依俗相争，依共相不共。在这导师的场合哈，很重要就是说依俗相争了。我们来看，不能够离切住持三宝。住持三宝，也就是说现世啊，佛入灭之后了、啊，佛住世的时候化相三宝嘛，佛入灭之后就住持三宝嘛，哈、哦，这一部分不能够离切了，不能离切这个。但是从皈依的心情来说，皈依的心情，如果相对我把上标大一大二嘛，如果这个要如果去理解皈依的心情。皈依的心境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离住持三宝呢，可以说是什么外在。相对来说了，我们就好像那个成佛之道第一章的最后两个偈颂啊，前面那个偈颂相对了，就是但是就是不能离切住持三宝嘛。哎，这个注脚有，各位自己看它。啊，这个皈依的心情来说，就是要把握皈依三宝的深意。皈依本来是共一般宗教的了，但是佛法却有独到处，底下就要说它独到处。而这个啊，我刚才说到那个成佛之道的第一章最后两个偈颂，各位去看它，还有底下这些了，还有那个第一章还有那个戏言，我都在注脚有了，注脚各位去看它。深意你看哦，我们看到下一页，三宝的根本是法。你看、啊、第一章是什么？法，以法的什么创觉者，还有法的什么奉行者。各位，好像你看到、哦、学佛三那个佛法概论，好像理智在前面，对吗？法，但是哈、哦，导师在序言不是这样说到吗？佛法是什么？佛与法结合词，要怎么去理解它？佛的法，所以我们说法，我们不要离开佛、哦，是佛的法。你看，悲智交融，信智一如。所以各位，这我们不要说话，我们参加法会啊才恭敬，不要说参加法会才恭敬。我们假设这样的文思基本上来说就是属于比较重智慧的。但是智慧我常说，我觉得我的那个知见提高唯一的检测标准，唯一哦。你对你的知见，你对你佛法，你有没有更恭敬？有没有更恭敬？没有恭敬，你不可能从深德会往文会方向前进，因为正见成就是信心成就嘛。所以一定要越欢喜就越恭敬，要观察哦。不是说佛法很好很好，就这样用起来，而变成我们能力的工具。我们要用佛法来教化我们的能力。这样我们才会越来越纯净，越来越真善了。好，这个底下就各位自己看。所以虽然说根本是法，但是不要离开这个法，是佛的法。所以虽然法佛出世不出世都法有如是，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对于我而言，那法有没有离开我们？没有啊。但是日作缘起之中 都不了解他，睁眼的瞎子是吗？所以法从佛出，佛为法本。为什么佛为法本呢？因为法从佛出，因为佛一说法，佛法才流布人间的。好，这个是这个会说让我们皈依三宝向上嘛，好，我们看到下一页，皈依，接下来就皈依，前面是皈依，皈依那个佛身呐、啊，皈依佛身是吧？那个 A 啊是皈依佛身的生意对吗？啊 B 呢就是皈依法的生意了，皈依法的生意，好，法。法，我们说第一章不是皈依法吗？皈依法有三类是吗？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是吗？好，你看中道法摄得的真谛法跟解脱法对吗？中道法，而、我们现在呀、我们这一堂课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中道行，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解说是吗？所以皈依的深意，前面说先说皈依佛跟身。然后说皈依法，就是皈依三宝的生意。解说就是皈依的生意，就是皈依三宝的生意是近目于理想的自己了。什么样？就是要把我们自己改善到那样的程度了，不是像外道哦。外道是怎样？创造神是什么？把我们人类的主宰意哦向外投射呢？所以外面那个创造神主宰一切的那个神啊，那是其实是我们人类的主宰意，自己没有办法满足嘛，能力不够嘛，把它投射在外面，有一个创造神。而佛法不是呢，当然都是我宗教啊，各个的宗教都一样，就把我们自己的理想往外投射嘛。啊，但是他们的是把我们那无始劫的那个烦恼的那个向外投射。但是佛教是佛创的嘛，佛是一切智者嘛，他所出出来的那个法那个教啊，不会是这样的嘛，所以他会自利自益，只是人则能去佛法皈依的真实意。所以就是三宝是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想要达到的理想啊。其实如果这个一达成就是我们人类三大特性圆满达成的。你看三宝，很快再说一下你说皈依三宝，也就是人类三大特性的不同的侧面说，你说皈依法那跟智慧，这没有问题是吗？那个身啊，身不是看护吗？看护就表现出慈悲。这样佛是什么？大雄力、大医王、大雄力，能够解决人类的一切烦恼习气嘛？大雄力能够展现，为什么能够展现这样呢？因为无量劫的即有即空的。大悲心行就是福德智慧成就，就成佛啊，而就是大医王啊。所以随时随地都会看到人类的三大特色哦，都可以跟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法可以跟我们连上嘛。我们随时随地就可以依着不同的法、不同的面向来去教化我们自己嘛。好，接下来就要受持五戒，对吗？受持五戒会说到皈戒的统一，皈依这个先总论，皈依受戒的一贯性。所以我们各位在皈依，就是在受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现在方便嘛，就是有皈依没有受戒是吗？但是不管怎样，你在受戒的时候一定是皈依过，而你在受戒的那个仪式过程当中，一定受戒的仪式过程当中，前面就会先皈依，对吗？在皈依的时候就得戒哦，因为皈依就是信愿嘛。我们说什么叫得戒，就得那个戒体啊。我们说戒体就防非止恶的力量，那就是一种誓愿力，誓愿力就是信愿力。所以我们就在皈依的时候，就是我在受五戒的时候，那仪式过程的第一个仪式就是皈依三宝。那个时候就得戒，为什么就得戒呢？皈依为什么是得戒呢？因为皈依就是信愿力，而那个受戒就是我要依教奉行，我誓愿，就一般说发誓是吗？一般嘛，誓愿力， 四弘四愿的那个四愿力，所以就在那个皈依的时候就得戒。后面讲五戒，那只是讲戒相，但是戒相重要不重要？当然是重要。所以刚才也这样说到嘛，我们有那个戒体防卫止恶的力量得戒的，我们就去行五戒。但是我们不要只是一直在行五戒，那戒相嘛，那身口行，我们身口行一定要让我们的心力防卫止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像一三心修六度，一六度圆满三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假设各位在座有吃素，吃素有没有功德？当然有。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吃素，不要只是停留在说啊那个荤食，那荤的我很讨厌很讨厌，所以要吃素。不要只是停留在这里吃素，我说吃素当然有功德，但是真正真正的功德是吃素长养慈悲心，可以理解吗？因为你就让那慈悲心只是面对一切呢。啊，你说吃素有功德，有功德，搞不好是为了自己的功德。不是有些那放生，放生，听说放生会让我们的身体好，所以那就是放生有没有功德？有，但是有时候又没有智慧的放生，为了自己是吗？所以佛也有智慧，要有智慧。像类似这些，我们都充分的理解到了哈。所以那个一定是誓愿力，所以皈戒它是一贯的，一贯。而至于戒法的要义，你看哦，戒本最后一行，戒本是德行的总名，总名。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见其义是诸佛教。哎，其实哦，这个戒表现在是一切的德行的总名，就是菩萨戒。菩萨的三句境界，立戒就是众，就是诸恶莫作；摄善法戒就是众善奉行，是吗？饶益有情戒啊。我跟那个饶益有情戒，你看哦，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啊，哎，我做坏事情哦，我就有不好的果报，是吗？啊，我一定要去做好事情，我才有好的果报。那主要是为了自己，所以这个还不行。啊，菩萨戒要加一个什么？饶益有情戒，是为了一切有情的不受苦。为了一切有情的离苦得乐，所以我怎样立一戒摄善法戒，这样的才能够成为什么？才能够成为这个真正的德行呢、啊？而就到了广大行的那一部分了、啊、哈。我们翻到下一页，止恶行善净心，可以理解吗？止恶行善自净心第一啊，那就心。所以前面的止恶行善是身口，身口的止恶行善。自尽其心中的心是吗？啊，这个除了自作之外，还要教他做、赞叹做、随喜做。这阿含经就说到哦，阿含经就说到了啊，那个戒相啊、哦，要不要戒相？当然要啦，没有戒相，我们的那个防卫止恶的力量，一定要从身口去行出来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戒相当然重要，但是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戒相，戒相就要是身口行。啊，身口行，我们一在身口行，不要只是停留在身口行，我们一定要去进化到我们的意业，求了见心了。好，所以那皈依持戒下一页了哈，解说皈依持戒是佛弟子不可缺少的德行。啊，接下来就会说到五戒的受持是吗？是最根本哦，极根本的，但是它的原则啊。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和乐生存，所以它是最根本的，也是极普遍的。就像我们说五圣共法，是五圣都要有的法，都要有的。啊，那个主要的哈，我们是在从我们指导会说到，克己以利他，坚忍持戒戒，对吗？然后呢，以己度他情。可以说这个、哦，而表现出来的这个五戒了，因为在家戒嘛哈。好，接下来那个别想那一部分哦，特别导致在这里特别非常精彩的说明。我们说不杀生戒，就我们一般说那个不偷盗啊，杀生就是内，就是那个不是有一个内财外财吗？内财就内命， 内面就是自己的生命，所以导师说那个维护个人都还是个人，个人的内面不得偷盗，这维护个人的外面，资身事嘛，资身事是吧？啊，这个对个人的内面外面，这个都是什么？维护都是护身命嘛，生命都是护身，前两个都是护个人的身，一个是内面，一个是外面，然后第三不邪淫呢是护保障种族生命的繁衍，因为一切都是从家庭起来，夫妇来的嘛，所以这个还是护身，护什么身呢？家族种族的生命，然后不得妄以，就是家族国家世界的和乐共存，也是乐生。尤其现在什么资讯这么发达是吧？那更是哦。所以为什么时尚会特别重视乙业是吧？分成四类对吗？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不饮酒戒。这不饮酒戒，各位好，一定哦，我们好一定要把它好依着导师的那个语言文字，把它深刻的理解到。有些人会这样说嘛，我们也常说啊，那个哈、哦。酒哦，喝一点哦，身体对身体好了，等等等等啦、啊。喝了一点酒，我比较放得开了，比较没有烦恼。有时候哦，那个脑筋会转得比较快了，会怎样怎样的。各位，那都是来自于酒精，可以理解吗？学习佛法不需要用那个酒精哦，酒精就是迷哦，就是无明哦，注意哦。而且我常说，不单单心会相续，身体会相续，因为那招感啊，业招感而来。为什么有些人这一生他对酒就是还是啊，有些人就是要酒，而且有些人他病啊怎样就要药酒等等，他对他才有帮助，啊，有些人就可以防止。注意哦，纵然我们这一生还需要他，要做药引，要以他来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要理所当然，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到现在，因为可以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嘛，来去改善。我的意思在说，好，导师说一点好处都没有。败众德，障智慧，迷酒精迷，纵然他有一些好的现象，身体好像有一点好啊，心境好像有点好，迷而来的，酒精而来的。各位，我们现在要用佛法，佛法就是明。哦，就是明，所以拜众德障智慧。为什么会拜众德障智慧？根本的智慧，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尤其在家居士。在佛陀时代，不是有一个那个大臣吗？他说跟师尊说啊，我平常都没有喝，但是在国事上，他也给他教跟国家国际嘛。他说师尊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持戒。是吗？但是不是他那个？他不是说我趁那个机会来喝酒哦，不是哦，要注意哦，心态不是哦，不是我趁那个机会来喝酒，不是哦。所以这些我们自己要特别注意了哈、哦。好，结说了哈、哦，就是说依此，就是我刚才也说到嘛哈，就是那个原则性是一样的啦。当然有深刻，深刻表现在哪里？就是智慧，智慧。五圣共法的智慧，三乘共法的智慧，大圣不共法的智慧了。好，接下来就是说到第二节了，是吗？佛徒的不同类型，第一个就是在家众与出家众。在家众、出家众的成因，就是形成的原因。佛法是最有人情味的，它是适应一切一切的不同情况。每一个人的根性、好药等等都不同嘛，所以有在家众、出家众，大类就是这两类了哈。但是在家、出家呢，先说到它的大同，大致相同，就是信解行证大致相同，归信佛法一样，归信。像我们出家早晚课也是归三宝，也是要归三宝嘛，都一样。啊，至于哈修正佛法，也就是正果的情形了，在家三果嘛，在家正的四果就是出家。这样大致相同了。至于我放那个注脚二十二那参见哦，参见各位去看他的。 就有不同的说法啊。那我看到最有养老，所以北道派主张在家众也有阿罗汉，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一般的是说，如果在家真的阿罗汉会出家，但是这个北道派主张在家众也有阿罗汉，而是说阿罗汉不出家了，这是就是特有的说法，所以老师会说到，他会渐渐浅变，渐渐浅变。一般是说有那个就是证的，在家可以证阿罗汉，但是一证阿罗汉他就出家，否则就是入涅槃，都有事实的根据了，是吧？啊，在家阿罗汉不出家，还过着在家生活，没有了。所以导师会，我从那个参见那个地方会看到他的，这就在渐渐浅变变化当中了。那老师在这里，他们就是说，因为会证道嘛，所以就是北道派他也不会随便自己乱说嘛，只是说一不注意，他就会这样滑向了。好，至于在家出家的分别到底是什么？就生活方式不同，所以出家是什么？生活方式不同，所以那正命就会不同。正命的方面，就经济生活会有些不同。我们看到下一页，还有什么方式不同？负担责任的不同。所以基本上啊，因为生活的不同，也可以说生活的不同，就正命的不同之后啊，主要出家啊，就是以住持正法为主了，就是法布施。在家呢，财布施啊，哈，基本上有这样的不同。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哦，就是声闻跟辟支佛，那就是二圣对吗？声闻辟支佛，佛出世的时候就没有生辟支佛嘛，但是在佛世的时候有辟支佛根性。各位，辟支佛根性，各位会想到哪一位？大迦摄。而这个在世尊的时代，出家弟子有分两类，一个是什么？人间比丘，最后一行嘛，人间比丘。另外一个是什么？阿兰若比丘。阿兰若是眼寂若，那个人间比丘是近寂若了，也就是在僧团。阿兰若比丘是个人住了，相对于嘛，在眼寂若，一个的住。啊，佛法世尊是人间比丘还是阿兰若比丘？人间比丘嘛。真正住持佛法的是人间比丘还是阿兰若比丘？人间比丘。所以各位啊，不要像外道这样啊，就是尊重他一个在身上的，不能够住持正法。佛法是缘起法，要和，要和。要解脱，自己要修行，要去住持方法，都要僧团，因缘起法嘛，众缘和合的了啊。这个注脚我有放了一些，对吗？各位去看它，底下就会说到人间比丘了，跟阿兰若比丘之间的关系。我想各位这些都非常熟，各位去看它。导师对那个阿兰若比丘啊，也以大迦摄为例，因为阿兰若比丘啊，那个生那个缘结根性哦，会比较类似。而且大家那个不是提婆达多吗？他就是更什么？那无法为道，那是更是苦行，毫无意义的苦行呐。我那个注脚也有放一些，过去看他。所以基本上他为什么会？我们看一下了哈。这个注脚过去看他，注脚27。好，所以可以看到希望。我们换到下一页，截品那地方非常重要。总之，大家有看到吗？世尊的教化了哈，声闻弟子哈已经受到时机的限制，不能够大唱本法。声闻弟子已经不能够大唱本法的啦。纵然是人间比丘哦，因为他到底是三圣共法，不是大圣不共法，是吗？忏佛本怀，世尊的本怀是什么？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已经大受时机的限制，不能够大忏本怀，而头陀苦行的阿兰若比丘，还有那个声闻根性的，更是与世尊的人间佛教精神上大大的不同了。这在世尊在世的时候哦，然后世尊涅槃之后呢，那个就以什么来主导啊？就是大迦摄嘛。所以那时候啊，就是隐遁的苦行的隐遁的独善的倾向就来越加深的了。就佛入灭，前面那个是佛在世的时候， 那个恶呢，就是火入灭之后呢，那就是越加深隐遁独善苦行，所以被菩萨喝为小圣了。接下来就菩萨了，菩萨大家都很熟了，对吗？菩萨啊，菩萨的名，菩萨就是觉有情嘛，哈，啊，自己菩提萨埵，菩提就是觉嘛，萨埵就是有情，一样，觉有情是两个名词的结合词，觉有情要如何去解释它，就好像佛与法的结合词要如何去解释它，导致在这里只是说明勇于正觉的求义者是吧？义求者，其实我在注脚当中哦，导师有用三个面向来说它了，那就各位自己看它了。好，我们看到最后一页27页的结说，27页，花湖大士是吗？就像佛事，佛陀在世那个出家声闻近于原菩萨根性的，那个一定是出家众，那一定是人间比丘的出家众。导师举了三个阿难、闼婆。还有富罗那，这个净声闻根性，在佛法流行中，渐渐就开拓出大圣。大圣他就那个开显世尊正觉的本意了，就是大乘佛的本怀，那就是什么？初级大圣，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也就是导师要阐扬的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也就是初级大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好，我们下课。